大家好呀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，主题信息是拣选的主。我们会从彼得跟随主耶稣三年的这个时间，通过彼得是讲的彼得的故事，但是更多的呢，我们是要看拣选彼得的这一位神，这一位主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。我们的主要经文在约翰福音的21章，刚才读过了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要让我们可以有一起在你的殿中敬拜，主要来读你的话语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，你是真光，你是世界的光。主要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要你让我们跟从你，你让我们爱你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的缘故。主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有主你自己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复活的盼望。主啊，你已经得胜，主啊，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你自己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事情，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。主啊，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你，全心全意的跟随你，没有任何的杂质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。主啊，只有你，只有我。谢谢主，就帮助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要不是我要说什么，而是你要通过你的话语讲什么。主要就愿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，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，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应该能看见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在约翰福音的21章。我们如果去读这一段故事的话，这一个事情它是发生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讲的是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事情。那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耶稣在复活之后要分开三次向门徒显现呢？那前两次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么来看第一次主耶稣向就是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呢，他说是在复活的当天，也就是7日的头一日。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时间是在复活的当晚，那么地点呢是在门徒聚集的屋内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就是门是关着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门徒害怕犹太人。那我们要想啊，当时在几天之内的时间，门徒经历了，他亲眼看见了主耶稣从他们面前被带走，然后经历审判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又在复活的当天早晨呢，玛利亚跑到坟墓，发现身体没有了，就说不知道谁把主耶稣的身体拿走了。然后彼得跟约翰跑过去的时候呢，发现坟墓是空的。圣经说他们当时还并不知道复活的道理是怎么样，他们还并不完全明白主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当他们晚上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很害怕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，主耶稣出现了。因为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，他超越了这个时间和空间和肉体的这个限制，他就啪一下就出现在那个屋子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圣经说主耶稣在屋内，然后他跟门徒说愿你们平安，一共说了2次。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是愿意让门徒平安的，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跟门徒说你来看一看我的这个钉痕，手上和肋旁的钉痕。为什么呢？他要让门徒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个人是复活的主。所以当门徒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从害怕变成了喜乐。那除了这些呢，主耶稣还在这里差遣门徒，他说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，然后又吹气说我将圣灵我赐你们圣灵，然后最后一句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赦免了，又给他们权柄。主耶稣为什么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，在复活之后第一次见门徒的时候要做这些事情呢？我们看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里，父差子，子赐圣灵然后门徒领受圣灵，然后子差门徒，父子灵以及门徒在一个画面里面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想大概是在 门徒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他们可能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？神呼召他们做什么呢？神这个时候是在恢复他们的关系，是在提醒他们，我拣选你，我差派你是有一个心意和目的，且我给你权柄去做这个事情。那么第二次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是第二个星期的主日，也就是说八天之后，一样在屋内，然后这里多了一个人叫多马，因为他第一次不在。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是直接的跟多马中间有一个互动。记得他第一次出现的第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们来看我的这个钉痕，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主耶稣跟多马说，你来摸，你来伸手来探我这个手上和我肋旁的这个钉痕。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多马里面有很多的疑问，所以他让多马亲手的去摸复活的主。所以呢，当多马做了这个事情，他认出神来，作者或者神其实借着多马的口，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，他借着多马的口来宣告神和门徒的关系，神是属于我的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主，同时我也是属于主，所以这是一个所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两次的复活，前两次的显现当中，主耶稣解决了门徒一个害怕的问题，他们害怕周围环境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那更深层次的兼顾了他们对神的信心。复活的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有钉痕的主站在你的面前。那么再往下呢，他强调了也兼顾了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也再次确认了门徒的身份。那我们也看到了父子灵，然后门徒在同样子的一个画面里面是一起同工的。那既然主耶稣在门徒的身上在用两次的显现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那为什么还需要第三次的显现呢？我们来看21章1-7节啊，如果我们去读这一段经文的话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在海边门徒在打鱼，打了一晚上没有鱼，然后耶稣出现了，说你们这样子吧，他们就然后鱼就上来了。这个事情在哪里发生过呢？记得吗？是在主耶稣初次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内容。我们来稍稍的做一个比较啊，地点一个是在湖边，一个是在海边，然后人物是一群经验丰富的渔夫。那么对于渔夫来讲嘛，他们知道说啊，我应该什么时候去打鱼，在哪里打鱼可以打到很多的鱼，所以他们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，这本身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事情。那是指他们遇见的问题，他们的环境。那在这个问题中呢，发生了一个转折，就是主耶稣出现了。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话，绿色的，其实我们会以为这个事件的主角是门徒，因为他们在经历很多事情嘛。但是你看，无论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还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两位作者在描写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的聚焦是在耶稣身上。他的第一句话是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然后前面的那个经文我找不到了，就是复活的那一段是说主耶稣出现在什么什么海边，这是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所以聚焦都是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耶稣知道这个困难，然后告诉门徒啊，你们要怎么做，门徒就把鱼打上来了。这是两个故事高度相似几乎一模一样的点。那么其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点，就是最后当然门徒都就是认出这个人是主，第一次虽然还不是门徒，但是在彼得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他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在认出耶稣是基督的那一瞬间，他说我不配，你离开我吧。但是在第二次彼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耶稣出现了，他认出是主，他光着膀子然后但是他穿上了衣服跳下了船，然后跳到海里要往耶稣那边去。这是两个区别，我们去看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？那么 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五章，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。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的聚焦点，这个的主角是耶稣。我们看这里很有意思，我们看耶稣做了什么事情。说他首先他出现在了这个地方，然后人们要听他讲道，然后这里说岸上有两只船，他知道其中有一只是西门的。第三节，耶稣就上去，他就走到了西门的船上。那么其实这里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如何在万人之中拣选西门的。他是主动的，他是刻意的，且是有针对性的。两艘船，他上了西门的那一艘。然后他在船上干什么呢？他也没有跟西门打招呼，说哎呀，我征用一下你的船吧，我要干什么什么什么。他直接就上去了，然后他跟西门说啊，你把船弄得离岸远一点，然后他就坐在船上跟人讲道。那么就看见说，当主耶稣几乎用一种我们讲不讲理，一种霸占的一种这样子的方式，他侵入了西门的生活，侵入了他工作的这个他的这个舒适区。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就一瞬间让这个西门用来打鱼的、赖以生存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，变成了宣讲天国福音的讲台。所以这艘船本来是西门就日常生活工作要用的，但是却因为神的介入成了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神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吗？我们的时间、空间、我们的地方，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有被主拿来使用吗？还是全部都是我的、我的、我的，我要用它干什么，我要怎么安排？神有侵入到你的这个私人空间吗？你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哎呀我还不要让它侵入的呢？我们真的看见说，主耶稣进入到西门生命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生命、他的生活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然后接下来耶稣让西门做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让他把船开到更深的地方下网去打鱼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西门在海上一个晚上的精疲力竭，什么都没有，准备收摊回家了。耶稣来了，他一定很累了，他精疲力尽。耶稣可以说啊，你这个船的右边有鱼，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但是他没有，他为什么让西门去多花这个功夫，又要划船去那个远的地方去打鱼呢？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，耶稣做的事情是不合常理，一晚上没打着鱼就不合常理，耶稣出现征用也不合常理。然后说啊，你去那个地方，在白天这个时间那个地点去打鱼，其实我们知道打了两船的鱼上来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合理的。但是当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的时候，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事情，因为它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它要让我们经历它，认出它是神。那对于我们来讲是要付代价的，对吧？我们是被挑战，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逻辑、我们的理念是被挑战的。所以这是耶稣在初次遇见西门的时候，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我们讲过了。那么当西门在看到、经历了耶稣在他身上做的这些事情之后，他的第一反应是说：“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伏伏在耶稣的脚下。为什么呢？就我们看到说，当圣灵在一个人心里面动工的时候，人一定不是觉得哎呀沾沾自喜，我好优秀啊，神爱我，神拣选我。当然我们感恩神爱我们、拣选我们，但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污秽，因为看到的是神的圣洁，我们都不配。所以我们才可以真的明白，从心里面明白说我们是一个罪人。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啊，你离开我吧，你不配。不是的，耶稣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在别的福音书里，在马可福音里面，耶稣说你舍弃一切，你来跟从我吧。然后下一句说，彼得就 立刻舍掉了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那我们看耶稣说的这句话，他说不要怕。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耶稣几乎每一次向人显现，无论是梦中、在异象中、在任何的环境中，包括我们个人的经验，耶稣很多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他为什么说不要怕呢？跟从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当耶稣说不要怕的时候，是因为他在告诉你，是神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是我与你同工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无论你要面对什么事情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为你负完全的责任。所以从我们就从这样子一个耶稣呼召彼得的这个经文，我们其实可以很深刻地看到拣选人的主他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主。他是主动来寻求人的，他在万人中知道彼得，认识彼得，同时他也在万人之中知道认识你我，他在万人中拣选你。他每一件事情做的都不是那么合乎常理，但是都是要让我们认出他是神。那他最终最重要的，他不是说啊，你来信我吧，以后就可以买房子了，就可以干这个。他是说你要跟从我，你要放弃一切，舍下一切跟从我。我们看看彼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，他没有说啊，我回家跟家人打声招呼啊，我把这个船怎么卖了租了 whatever， 就立刻就跟从耶稣。当我们信神，神让我们跟从他的时候，我就不说我们有没有撇下所有的东西，你有撇下任何的东西吗？你生命中的任何的一个东西你有舍掉吗？无论是物质上的，还是你里面的你的自己，你的骄傲，你的自尊 whatever， 任何的东西你有舍掉吗？你有舍掉一切跟随主吗？那么在彼得跟随耶稣的这3年时间，我不知道你们对彼得的认识和了解是多少，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他有很多所谓了不起的时刻，高光的时刻，他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我们快速的过一下。可能有一点点小啊，这里是耶稣当门徒在船上，晚上在船上，耶稣从海中走到那个船的时候，彼得一个人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他要在水面上行走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敢想敢做的人，这是他生命中很我打引号很高光的一个时刻。那么他也说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话，当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极大的宣告，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，他说不出来这个话，他认基督是主。然后在耶稣预言门徒要卖他的时候，说你们中间有人要离弃我，要背叛我，彼得第一个不可能，所有人都背叛你，所有人都远离你，只有我不可能。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绝不认你。哇，他如果我们刚看这些，哇，他好了不起啊，他怎么可以做到，怎么可以说到的。这但是呢，那我们看这些高光的时刻的时候，我们再往下去读几节经文，我们就能看到跟这个高光一个极大的反差。所以当彼得在海上行走的时候，经文说他只见风很强，害怕起来，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主啊救我。所以他在海上向耶稣走的时候，他第一开始看着耶稣，耶稣让他可以走，但是环境起来风不平浪不静的时候，他的眼目一下子就转离耶稣，因为他的眼睛离开耶稣了，他就往下沉了。这是跟那个高光反差的时刻。那么在他刚刚认了耶稣为基督不久之后，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跟门徒说，人子必须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受苦，要受迫害，要被杀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彼得爱耶稣啊，他说怎么可能，这个事情绝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，立马就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。然后在他说主啊，在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这么大的信心，这么绝对，我就是死也绝不背叛你。但是我们知道在 主耶稣被抓的那一个晚上，彼得三次不认主。我们这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里啊，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不认，且他是递进式的赌咒发誓的不认主。他第一次说他不承认，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第二次有人问他，他又不承认，他起誓说我不认识他。第三次彼得说经文说彼得就赌咒发誓，所以他是递进式的，我坚决不能跟他有关系，我不能跟他有关系。这是三次所谓的高光，高光的反差。那么看一看，在这三次里面，主耶稣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在彼得要下沉的时候，经文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光是主动的去拉他，而且是急迫的，是不答应，赶紧伸手拉他。你去想那个画面，然后在彼得说你一定不能上耶路撒冷，你不能经历这些事情，耶稣不客气哦，就斥责他说：撒旦，推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里他没有任何的婉转他是非常直言不讳的直接斥责，且说是撒旦，这句话是撒旦，因为神的意思是要让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所有人的罪，那撒旦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。所以在同时彼得耶稣也是在教导彼得，告诉彼得你不能体贴自己的意思，那是随撒旦的，你要体贴神的意思。那么在主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：正说话之前鸡就叫了。你就想鸡叫的那一瞬间对于彼得来讲意味着什么，他一定就想到了，哎呀，主耶稣跟我说过我要背叛他，我当时怎么说的来着，他一定满是羞愧，满是罪疚感。但是当时的环境是耶稣被兵丁带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，他在跟耶稣是跟彼得肯定是在一个空间里，但是不一起的。这里说主就转过身来看彼得，你去想在彼得刚背叛耶稣三次这个话应验了，彼得真的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主转过身来看他，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什么呢？主耶稣的那个眼神里面，这个动作里面包含着什么呢？我想一定不是嘲讽，不是说你看我早告诉你了吧， told you， 对吧？没有审判，不是定罪，而是说我爱你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爱你。我想这个眼神一定是最锋利的眼神，因为它可以刺穿彼得的心，但是同时也是最温柔充满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个眼神。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他之前在被抓之前，他跟西门说，这里说主又说：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然后说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，你可以重新坚固你的弟兄。耶稣说你会跌倒，你会背叛，但是我已经在父面前为你祈求。所以当耶稣回身去看彼得的时候，他是在提醒彼得，我仍旧爱你，你一定会再一次被坚固，再一次站立，因为我为你祈求，因为耶稣为他祈求。那么这一点不是说咱们俩就恩断义绝吧，你背叛我了就这样子吧，不是，是彼得可以悔改，可以重新再来过的那个力量和源泉，不是定罪，而是要重新坚固他。这是主耶稣在彼得身上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三年中间，彼得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刚才聊的高光低谷，然后经历复活的主两次，那么为什么第三次耶稣一定要出现这第三次呢？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了。第一节说 这些事以后，这些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哈。然后我们就不细看了，就是彼得招呼门徒说啊，我们去打鱼吧，人们说好啊，然后去了，然后一晚上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来看，在一个问题，在一个环境里面，耶稣出现了 again， 对吧？他说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看见没有，这个主角这个还是耶稣，还是耶稣。然后他选的这个时间是天刚亮的时候，他们哎呀那个偃旗息鼓的时候，对吧，最疲惫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然后说门徒不知道他是耶稣，没有认出他来是谁。耶稣第一句话是说孩子们好亲密啊，说你们吃了没有，他说没有，然后耶稣说啊，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然后他们就去做，就捞了很多的鱼上来。这个是这里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去细讲。但是在门徒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，约翰认出来耶稣是谁，说是主。我们刚才看到说彼得就跳下船穿上衣服，我们一般下水都是要脱掉，对吧，只穿个泳衣，所以渔夫打鱼不穿上衣是很正常的，跳下水穿衣服是不正常的。但是这就不正常的事情他就又发生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听见是主就没有犹豫，束上外衣就跳进海里，他要去见他的主。我们其实从这个行为就可以很就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说彼得是悔改的，他没有像那个谁犹大一样出门右拐把自己吊死了，对吧？他们其实是做了一样的事情。他在主出现的时候他是奔向主，他是尊敬主的，所以他选择穿上那个衣服，对吧？ again 要付代价，是穿着衣服从水里游不一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他爱他的主，他尊敬他的主，这是彼得做的事情。然后上了岸之后，耶稣预备了火，预备了饼和鱼给他们吃。然后这里看十二节，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，然后门徒的反应是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，因为知道他是主。哎，好有意思啊。他们知道他是主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跟他互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这边有人说羞愧。我想他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产生了隔阂，对吧？因为前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前面主耶稣第二次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啊，不是第一次的时候说我差遣我父怎样差遣我，我就怎样差遣你们，给他们权柄，对吧？然后之前神的心意就是要传福音，要差派他们去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回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打鱼去了，一定是不对劲的。他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产生了一个隔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耶稣做了什么？耶稣走过来拿饼给他们。你想要在你跟神的关系有隔阂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主要好愧疚啊，我好羞愧啊， whatever 你的情绪的时候，耶稣走到你的生命中，走到你的这个环境里面，然后他不仅走过来，他还喂养你，对吧？去供给你的这个需要，这是我们信的神，这是我们信的神。啊，这是我们刚才讲的。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说就门徒上岸之后，耶稣给他们预备了炭火，对吧？为什么有炭火呢？我跟你讲啊，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废话，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，为了描写。你知道福音书里面出现了两次炭火，这个是第二次，第一次炭火出现在哪里呢？福音书里不太久远，第一次炭火这个不 work 了，帮我摁一下。第一次炭火出现在彼得卖主的那一夜，说当祭司把门徒把耶稣带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，彼得跟着去了。帮我按一下 PPT， 彼得跟着去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当时天太冷了，晚上说兵丁啊、仆人啊什么的，因为天冷生了炭火。然后他这里出现了三次，他们站在那里取暖，彼得也同他们站着取暖。然后后面又说西门彼得正站着取暖。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三次不认主。如果彼得他在往后余生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看见了炭火，你猜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一定是卖主的那一天晚上。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我们如果经历了一些伤害，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在我们 听到一些话，看见一些，我们很容易被 trigger， 对吧？我们半夜会坐起身来，哎呀，我怎么那样子呢？哎呀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因为那个东西没有被解决，没有被医治，它一直在那里。所以当复活的主第三次站在彼得面前，用那个炭火，然后他不仅是只是点了炭火，他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相交，这是一个很 close 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。你想对于彼得来讲意味着什么？所以这个炭火，我不知道彼得第一下看见这个吃饭的炭火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啊？哎呀，这是要秋后算账吗？怎么样？不是的，主耶稣不是要做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责备他审判他，说你看你背叛了我吧，而是要医治他，要让彼得完全的得到释放。那我们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情绪，有这些感受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，魔鬼用这些东西来控告我们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同时主耶稣会用同一个记忆来赎回我们。所以下一次当你遇见什么，你半夜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这样子了啊？我怎么做了这个事情呢？哎呀，被 trigger 的时候，不要陷在这个情绪，你可以陷进去3分钟，然后就祷告，求神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来医治你，来赦免你，来释放你，耶稣一定会的。所以在今后从这个时间往后，彼得再看见炭火的时候，就不会是卖主的那个晚上了，而是与耶稣相交的那一个，跟门徒在一起吃饭的那一个瞬间，他是完全被医治的，完全被释放的。那么再看这一段经文的后半节，他还有15分钟，经文的后半节，然后就是看到彼得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互动。这里他们有3次的往返的一个相同的事情发生，3次，耶稣跟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第2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第3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这里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话，我们发现一个again 不寻常的事情，就是耶稣这里称呼彼得为约翰的西门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不是彼得。在约翰福音第1章啊，这里是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，我们看啊，他说，耶稣看见彼得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就是彼得，就是磐石。”这他第一次遇见彼得，后面他现在给彼得改名之后，就称呼他西门啊、彼得啊，都是有的，但是很少，几乎没有称呼他过约翰的儿子西门。所以为什么当复活的主第三次遇见西门的时候，要称呼不称呼他为西门或者是彼得，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呢？我想这个时候彼得他在经历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，耶稣要重新或者是再一次的去 confirm， 去确认他对彼得的拣选以及呼召。耶稣在告诉彼得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拣选你，呼召你，不是因为你会成为那一个磐石，不是因为你会成为教会的根基，而是只是因为你是你自己，只是因为我拣选你，即使你跌倒了，即使你软弱了，因为我的拣选，我的保守，你一定可以再站立得起来。不是你可以成为磐石，是我让你成为磐石，这是拣选。神拣选我们永远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、多优秀、多有才能、多怎么样，只是因为他拣选我们，是他完全的主权，是出于他的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那么再看这里3次问你爱我吗？不同的人不同的解释，但是你知道圣经是活的吗？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这几个字啊，他真的会放大，他就放大，就是让我看到的是，在你爱我就这3个字里面，只有你，只有我，只有耶稣，只有彼得，没有任何别的人事物情绪，任何别的掺杂。所以耶稣反复在干一个事情，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？他在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和我中间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是大过你看中我吗？ 我不是很知道该怎么样更深刻的去讲这个东西，但是神拣选彼得呼召，他拣选你，呼召你，呼召我。神不要我们任何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事，我们怎么为神做任何事情，任何事情的成就都是神自己做的，不是我们，是他做的。他要的只是你这个人，只是你的这颗心吧。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耶稣 at the end 他才跟彼得说，你和我之间还有别的掺杂，你可以放下所有那些高光，那些失败，你的软弱，人事物，甚至是痛苦，甚至是逼迫，甚至是难处，你爱我吗？很有意思啊，在后面在后面第几节呀？18节，耶稣说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后面约翰加了一句旁白说，耶稣这个话是指着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的。谁会再告诉别人说你以后会怎么怎么样死，说完之后说你来跟从我吧，没有人，只有耶稣。那么如果去看彼得的话，彼得跟耶稣的关系啊很有意思，自此为止耶稣说的任何一句话，让彼得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彼得立马有反应，立马有回应。但是这里耶稣说跟从我吧，彼得没理，他掉头去看约翰说那这个人呢，他呢，耶稣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又跟他说你跟从我吧。所以你看彼得在那个瞬间他又被 distracted， 他又被旁边他爱攀比，我跟约翰跟这个跟门徒比大小都是他做的事情，他跟耶稣的中间仍旧有别的东西，耶稣知道的，知道的，但是耶稣仍旧说你跟从我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完了几乎彼得的前半，不能说前半程，就是这三年，我们知道说彼得在后面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，圣灵充满他，向几千个人传道，其中有3000个人悔改信主，然后他后面被多次被鞭打，被下在监狱里面，各种的事情去经历神。然后加拉太书提到彼得，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他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之前圣灵赐异象给他，让他知道要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在神的国里没有洁净不洁净，所以他去跟外邦人吃饭。但是当犹太人来的时候，彼得瞬间跑了，去假差带着巴拉巴跑，然后保罗就斥责他，他仍旧是有软弱的，仍旧是有软弱的。神拣选彼得，呼召彼得，神拣选你我了吗？拣选彼得的神跟拣选和呼召我们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吗？神如果呼召问彼得你爱我吗，他有问你爱他吗？什么叫做爱神？那彼得，我们在彼得上是不是其实看到了我们自己？我们觉得好爱主啊，对吧？彼得好爱主，说你绝对不能死，但是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爱的是他自己的肉体，他不顾念神的意思。我们呢，我们是顾念自己的意思还是顾念神的意思？彼得最后是被记载了，是被逼迫致死，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死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跟主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里说耶稣说你年老的时候怎么样，说是指着他怎样死，后面说来荣耀神的。一个人的死怎么会荣耀神呢？或者说我换一个问题，彼得死了就是荣耀神吗？他不死不荣耀神吗？什么叫做荣耀神？什么叫做死是为了要荣耀神？怎么理解？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去看拣选的最终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荣耀神。彼得的死荣耀神，不是因为他死了，不是因为他殉道了，一定不是，他 哪怕不殉道，他也是荣耀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随了神，因为他爱主，因为他舍己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什么是舍己？舍掉自己的意思，我的任何的东西，来选择顺服神。彼得的死是荣耀神的，是因为他这一路，他虽然有软弱有跌倒，但是他最终，他这一路他是顺服神，他是爱神，他是跟从神的。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是一样的。所以我首先，我们怎么爱主呢？我们的生命中被太多的东西缠累了，对吧？我们的罪，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的伤害，你自己去想，有太多的事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。当你下一次陷在这样子的光景，这样子的情绪里，我这话也是对自己讲啊，你要想，在就那一个瞬间，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的那个瞬间，主耶稣在复活的第三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预备的那个炭火，这个拦阻你和神之间的，无论是罪，无论是情绪，无论是任何负面的东西，神是可以去解决，一定可以。只是你要不要把给神空间，让他去做这个事情。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在彼得身上做，在彼得身上，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。我最后想大概聊一下什么是拣选，还有一点点时间。我不是要拿经文吓唬大家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看到说，无论是哪一卷书，其实我列这几节经文最终想要看到大家的是拣选是一个关系。第一，首先拣选不是出于我们，不是神看到啊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，我拣选他吧，不是，完全是神的主权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对吧？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在万古之先，天父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彼得，拣选了你和我。他拣选的，他一定会持守到底。这是彼得自己说的，在彼得前书二章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然后说是属神的子民。当圣经里面说你们是属神的时候，他其实他是强调的一个关系。你如果跟他们有关系，你是不会属于他的。对吗？说你属于我，我属于，因为我们认识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拣选等于关系。因为有关系，因为你爱他，你才认识他。重说，因为拣选，所以你可以认识他；因为认识他，你才可以爱他，你才可以跟随他，你才可以荣耀他，对吧？你看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说，他讲到雅各，他讲到以色列，然后说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甚至说，在万千万人中，他认识你，他唯独认识你，知道你的名字。你在母腹中，他就知道了，他把你放进去了，多亲密呀！如果神是一位这样子的神，我们怎么能不跟随他？怎么能不爱他呢？我们跟神中间那个东西，可以让他消失，可以扔掉，可以去解决对付吗？对吧？约翰福音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怎么样怎么样去结果子。十五章约翰福音，对吧？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反反复复讲这一句话，一个意思，他其实就是在讲，你们要在我的里面，你们是属我的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如果不是这个最亲密最紧密的那个关系和认识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，所以你们可以结果子，所以你们求什么都可以，不是都可以，是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会赐给你们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跟他有关系，所以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所以你求不是妄求，不是为自己求，而是按着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旨意去求，所以神会成就，因为你认识他，你属于他，你爱他。其实我想说， 我们常常把这些事情看得很大。我又要讲一个例子，好像是很大。我先讲完这个。这个人叫张超，他91年出生，2018年去世，殉道而死。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他从小到大，somehow神就把在印度北边的一个岛叫做 North Sanatol， 我可能说错了，这个岛就放在了他的心上。这个岛屿是世界上仅剩的之一的，完全没有外面的人踏进去，全部都是土著，就是纯纯的土著，没有人进去过。然后印度政府可能偶尔会给他们的海域投放一些吃的。 anyway， 这个人就是他，就是从小就立志要去这边的人传福音。他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准备，他学了什么野外的生存，所有他学了圣经翻译，他学了各种跨文化急救医疗，你去看他，就是他能做的准备全部都做了。然后带他去，我不讲细节了。他最后他在那个，他要进入那个岛，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是他的手写的日记。我们来看他最后的这一篇日记，他是给家人写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可能觉得我疯了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，但是他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是把耶稣。”介绍给这些人。他说：“请不要对这些人生气，也不要对神生气。如果我死了，他说，rather， 不知道怎么翻译。他说，要顺服主而活。无论神让你做什么，为顺服他而活。他说，当你们穿过那个幔子的时候，我会再一次看见你们。不要去。”想办法去拿到我的身体，他说这不是一个无用的事情，这是把耶稣把永恒的福音带给这个族群的人是值得的。我实在是期待在主的大宝座前跟他们一起敬拜。然后说然后他最后说，我为你们祷告，然后说让你们爱，不会爱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东西多过于爱基督。这他最后的一封日记，然后他每一封日记他后面都会写一个，这是拉丁文啊，就是荣耀归于神的意思，荣耀归于神。张超的生命是荣耀主，不是因为他死了，不是因为他殉道。这他死了之后有多少人骂他，信主的不信主的各种的原因去骂他，说他是个蠢货，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样子。但是他的生命是荣耀神的，为什么？真的不是因为他死了，而是因为他顺服神，爱神，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所以他按着神的心意去做，不过结局是殉道罢了。所以在你的生命中，哪一些东西是你可以顺服神，哪些是可以爱主？不需要是多大的事情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服侍神，教会的阿姨说你扫个地就是服侍神，你扫个地就是荣耀主。我们不要把服侍神看得多大多么的宏伟 whatever，最小的事情，在小事上忠心人。最后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自己讲的，他写信给，你们看他写信给谁啊？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给，然后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洒的人。红色的是我们看到，是我们是什么人，是按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全部都是被动，是借着圣灵成圣，所以可以顺服耶稣基督。不是我多厉害，不是靠我的肉体我可以顺服，是父神的先见靠着圣灵成圣，所以可以顺服基督。我们是被神的宝血所遮盖所撒的人。所以我们最后就以这个来结尾，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蒙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洒的人。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，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